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珊教美语，我是 Susan，欢迎收听我的这个语音微课堂。那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来分享一句，我今天抽到的彩虹卡的这个正能量的英文句子啊。我们在正式的，分享英语学习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能量的补充啊！我今天抽到的这个句子叫做 "My breathing is deep, regular, and relaxed." My breathing is deep, regular, and relaxed. My breathing is deep, regular, and relaxed. 我的生命是有深度的，有规律的，并且放松的。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就像我们平常学习很多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说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挫折啊，所以呢，随时随地的，所以随时随地的调整好你的心情。时不时的有一种放松的心态啊，来看待学习中的挫折，这个是很重要的。每一天我都需要不时的调整我的状态啊，才能应付工作、生活还有人生中的各种挑战。对大家学英语的人也一样啊，所以这句呢，非常棒的小句子啊，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我想继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记忆单词的方法啊。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段，我找到的这个方法啊。记忆单词有两种倾向啊。那么一种呢是叫做集中的记忆单词，另外一种呢就是分散式的阅读记忆，也就是说在阅读中记忆单词。集中的记忆单词，我想可能，比如说，就是说，像我之前也有尝试过啊，比如说去买一本，词汇表。那这昨天的节目里面，昨天的音频里面，很多人就问说，苏润老师，你不是说掌握3000个高频单词最重要吗？就能应付日常的对话了。那到哪里买啊？买什么样的书啊？实际上，词汇表的书很多啊，大家可以在淘宝啊、当当啊、各种网络书店啊，都可以搜索买到啊。我觉得只要是词汇表，然后你通常看一下这个词汇表，它的这个买书的时候注意，一定要好好看一下这个书的，比如说前言，对吧？前言通常会介绍说，哦，我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多少多少词汇啊，那你就去看嘛，到底它的这个这本书的词汇一共有多少个单词啊？然后呢，你也要注意的是，它这边写的是不是我收录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单词，是最常用的日常单词啊，还是比如说有些人会考 GRE 呀、我没有研究过 GRE 啊，但是据说好像 GRE 单词的话，有很多它考的都是它里面的这个单词表都是非常的冷僻的单词啊，可能会有一些专业术语啊，会比较生僻的。那像这种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就是作为打基础的所用的，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可能比如说，我通常也会建议的学生，之前我在微信公众号也有写文章讲过，那我今天再重复用语音说一遍，我觉得就是你去买那种大学英语啊，大学英语4级、6级的词汇表啊，或者是说英语专业什么4级啊，英语专业8级的这个词汇表，那这种就可以啊，因为大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或者说针对英语专业的，这个需要大纲要求大家掌握的这个单词呢，实际上就是最常用的，所以像4、6级的啊，大概它的词汇量，4级的估计也就几千个嘛，6级的话估计可能5、6千啊，所以你就买一本这个就可以了。啊，或者是英语专业会多一点，像专业英语8级的话，它的词汇表好像是在8000到1万啊，1万个，啊，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了啊。我们昨天的那个 跟大家分享的那段文章，就讲到说，其实一万个单词的话，基本上就常用的母语国家的，他们也常用的，确实一万个单词就够了啊。比如说你看美剧啊，看电影啊，或者是或者是看看原版的网站啊，浏览 BBC 啊、USA Today 啊、Time 啊，有一万个单词打底的话，那大部分的生词就是大部分都可以知道啊。那可能个别会有一些生词，那你就查一下字典就可以啊。所以我自己就是尝试过的，反正现在这个可以买到的词汇表有很多啊，那这个就是算集中记忆啊。那集中记忆的话，那么是一种，或者是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卡片，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单词卡片，或者是说，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本英文书然后一篇英文文章，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你不知道的生词呢，写下来做成卡片，那么就是每天呢抽取这个卡片来做一些集中的记忆。我觉得这也是集中记忆的一种方法，我也曾经做过这个卡片的，其实也蛮有效的。我记得在大学大二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第一本英文原版书，读的是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Wuthering Heights，叫做呼啸山庄啊。那然后我第一次读也是有很多的生词，然后我就真的去做那个卡片嘛，做成小卡片，把生词查出来，然后再把这些单词音标呢写在小卡片里面，然后呢再每天呢抽取一些卡片来这个集中的记忆这个也是挺有效果的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也看过丰子恺先生丰子恺先生他除了是知名的漫画家和随笔。这个作家之外，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翻译家，当然如果他有翻译过，像他的日语、英语，还有好像俄语都是很不错。他有用日语翻译过《源氏物语》，这个日本的经典名著，然后他也有好像有翻译过俄罗斯的这个名著，我记得在他的这个，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有看过他的《元元堂随笔集》啊，《元元堂随笔集》里面，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是我忘记题目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他的这个《元元堂随笔集》这本书。曾经有一篇文章，他讲到他是如何学外语的啊，你知道他有学日语，也有学英语，然后可能还精通其他的什么语言啊，所以。他也讲到说，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的。他有讲到说，他学外语，他说我从来不会，有什么莺莺燕燕的很轻松的方法啊。他说我也只有用笨办法。那这个笨办法就是说，他说哎，也是会，每天比如说这个抄几个单词做成这个，比如说每天10个单词，然后做成这个英文的卡片啊，做成小卡片啊。那每天呢，会从这边摸出这一盒新的这个卡里面摸出，比如说10张来记一下。然后呢，今天记过了，然后就放到另外一个小盒子里面去。然后第二天呢，在温习新的这个卡片之前呢，学新的单词之前，他会先把昨天新学的那10张旧的卡片先拿出来。温习一下然后呢，再去这个抽新的卡片。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详细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就是用卡片做自己做卡片的形式，或者是现在可以自己去可能网上搜索一下有这种做好的单词卡片，人家做好的，你每天抽个几张。那么，最好是我们肯定，我觉得记单词一定是发音跟是意思一定要一起记的，所以有那种发音的音标的配注的卡片是最好的。还有呢，关于这个单词记忆的时候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词汇表或者从单词表，去记。那这个地方，我之前也有很多人都有跟我讲过，说，哎，孙老师，我每次就是从词汇表，我是不是要从按字母顺序来背，然后从 A 一直背到 Z 然后我发现每次 A 永远翻不过去，因为你知道吗？A、B、C，光是 A 开头的这个单词就好多，永远翻不过前三页。其实我一开始，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就在大二那一年吧，曾经试过，确实背那个1万个单词表，那确实是很有用。不过我也试过，确实你不要老是从 A 开始背啊，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很枯燥的时候，你可能背不过去的。所以也许你可以从我有教我的学生说，我自己试过是先从最少的那个单词的字母开始，比如说先从最后一个 Z 啊，或者 X 啊，然后 Y 先背那几个啊，你会发现，因为一开始你肯定要有一个心理上的，你心理上先从最少的含有最少单词的字母开始背，那这样的话，你会，心理上就比较有那个成就感，对不对？而一开始就是三座大山 A、B、C 那三个字母的话，你就永远翻不过那三座大山，这是一个窍门。其实大家一定对，而且不是说非得要傻乎乎的，比如说我，哪怕我现在选一个字母，比如说 B 来背，或者选一个 X，你也不是非得。就一定要先把某一个字母相关的单词背完。那你可以今天背这个几段，然后下次再背另外一个字母啊，就每样背几段就可以了。最主要的还是时时要调整你的心情，要 relaxed 啊，你的这个 breathing deep and regular，就是一旦当你发现自己觉得发现自己出现一些疲倦的状态的话，或者厌倦的状态，因为。光是背单词是很枯燥的，所以你要可以放松一下，哎，把它扔几天也没关系，扔一个星期也没关系，甚至扔一个月。然后这一个月你可以，我觉得做一点让你很喜欢的放松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个按摩啦，去吃点好吃的，跟好朋友玩一玩，跟去谈个恋爱，等等的，就是你要时时去先去放松，因为学英语它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啊，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中国的学生来说，应该是双语的能力，你是一个终身去练习的，要终身的保持一个听和读的练习的习惯，所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攻克的，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所以这个时时调整你的焦躁的心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经常要放松一下，没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就是说阅读中的记忆啊。那我也觉得你光光死背词汇表啊，那或者背卡片，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正确使用啊。那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在语境中记，你肯定记不住的。所以我自己采取过的方法是，同时我在背单词表的同时，我是要大量的阅读的啊。那这样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啊，可能我今天单词表我背了10个单词，然后等一下我在阅读原版文章或阅读报纸或阅读书的时候，我就哎呦，居然碰到了我今天读的这个单词，那我就加强了一遍记忆啊。你一定要通过这种记忆加强不断的这个跟这个单词呢在不同的场合相遇啊，你才能够真的记住啊。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英语学习方法的研究，他说从心理大脑的记忆学来讲，心理学来讲，一个单词你必须要在不同的，一共要在7个不同的场合碰到它，你才能够真正的记住啊。所以你可能今天从这个小卡片上记这个单词是一个场合啊，然后你今天听一下，看一下美剧，碰到这个单词，哎，是第二个场合。然后今天看一下，英文的报纸，啊，第三个场合遇到它，啊，你要在不同的场合，你有多途径的去遇到它，至少7次遇到这个你今天这几天背的单词，你才能够记住的，啊，所以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一定要。那么阅读呢，就是这种可能就是分散式的阅读记忆。啊，分散式的阅读记忆，而且你在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在上一段碰到这个单词，你等一下在第4段的时候，最后一段你又碰到了这个单词，啊，这个就分散式的阅读记忆啊，那么这两种方法就是集中的记忆和分散式阅读记忆，到底哪一种好呢？啊，那实际上这两种方法也没有优劣之分，可以说是相互配合的。 啊，对，我自己刚刚前面有讲过，一定是互相配合的，千万不要只做一种啊，相互配合效果会最好。集中记忆是分散记忆的基础，而分散记忆是集中记忆的一个巩固啊。对，分散记忆是通过阅读的分散记忆，或者通过听力呀，其他的方式去分散记忆，这个单词是对它的一个巩固。所以呢，然后。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在阅读的记忆当中，不要去读生词太多的单词，啊，那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挫折感。如果你一篇文章最好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方法，就是说一篇文章里面的生词量不要超过30%，啊，如果你的这个生词量已经超过30%的话，那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字典，那这样的话会非常的累，那很快你就会严重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阅读速度，那阅读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啊，那你很快就又放弃了。所以首先从基础阶段呢，一定要选择的这个阅读的材料，就是说是不要含太多生词的，生词不要超过30%的。啊，所以对很多基础的人来说呢，我之前像他，如果我的学生也是，如果让他们读英文原版的文章啊，会很难的。所以我之前有推荐他们说，哎，你去读那种什么几千个单词改写的英文名著啦，现在不是有那种床头灯系列的。原版读物吗？就用3000个单词改写的英文原版名著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他们有一些学生有买了，然后回去有读，觉得非常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不能坚持的啊，有人就坚持了，就有很大效果啊。可以从这个开始啊，因为我的听众大部分也都是比较基础比较弱的学员，所以可以从这个叫床头灯啊，淘宝上可以搜到的床头灯啊，一个英文名著改写系列。那你就搜一下床头灯系列就可以了。然后呢，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名著，因为英文名著有很多啊，然后你可以挑选几本啊自己最爱看的啊，永远是要和自己的兴趣结合啊，或者是做听力的时候啊，一开始你可能看美剧你也会很难的，所以你听力的时候你也挑选的材料就是说生词量不要超过70%，这是一个原则啊，生词量不要超过30%啊，是70%你是能认识的。听力的资料选择，也就是说也是根据你的基础先选一些生词量不要超过30%的资料啊，这样去听啊，这样呢就。每天就学那个，每次就学30%的这个生词，这样是在心理上比较容易攻克的啊，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个方法。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See you！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Susan English 88，也就是 Susan Teaches English。嗯哼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Susan 张美雨，每天跟您分享好玩地道的英语知识。拜拜。